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今日能够同大家一起嚟到去敬拜神啊！咁喺2020年咧，仲系喺1月份嘅里面咧，同大家思想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咧，就系标杆人生。标杆人生啊吓，我哋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喺人生嘅里面咧，可以咧去享受上帝你所创造嘅。但喺我哋人生里面咧，都有高有低嘅时候，有环境唔如意嘅时候，有压力，亦都有有失败、挫败感嘅时候。但同样，你都俾我哋有经历。上帝，你有好多嘅恩典，正如诗歌所讲，无尽嘅恩典。无论系喺过去，亦或喺未来，上帝嘅恩典都系会丰足嘅。求你赐我哋信心，唔好胆怯，亦都唔好气馁，唔好骄傲，亦都唔好停滞。主，求你赐我哋有呢一份喺你里面嘅一份嘅动力，去为你去过生活。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好，大家咧，睇一睇张 PowerPoint 啦，下一张，我哋读经文先，系一阵先读经，睇一睇咧，系下系啦，呢位著名嘅报道家叫做咩名啊？系啊，嗰啲字冇咗少少啊吓，有冇人认识佢啊？我听过佢个名噶啦，系咪啊？听过佢实体啊？系啊，应该都冇人冇听过啦。即系话，虽然佢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仍然咧有人认识呢一位著名嘅报道家郭培里牧师。其实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已翻咗天家。下一张啊，系啦，呢个就系个年轻嘅样子啦。咪每个人都有年轻过啊。下一张。嗱，呢張就係佢比較年老啲嘅一張相，係都係仍然係努力不懈咁樣去為主去工作，去宣講上帝嘅道。到佢晚年99歲嘅時候，其實佢都冇停止落嚟，繼續去侍奉神。究竟佢影響佢嘅世代係有幾多咧？係幾長咧？有啲咩嘅影響力咧？我哋睇下。原來郭培里牧師咧，佢係都嚟過香港喎。再撳多一下。系啦，佢系出生几年几月啦？吓，又睇唔到啊！系啊，1918年啊，系啊，1918年嗰时出世未啊？你哋系啊，如果你出世咧，你已经过百岁噶啦吓，因为而家系2020年啊，时间过得好快啊！可能咧喺你人生里面咧，你同佢有交叠过嘅一啲嘅年代。因为你已经在他出世的某一个年，即是在他的长路里面，你是不知19多少年已经出世了，所以在你的人生的长河里面有跟这位属灵的巨人交叠过。但是他出生的年日早于我们每一个的人，是1910几年的年代他就出世了，直到是2018年他过身的。咁郭培里咧，佢系嚟过香港3次啊！咁喺1956年嚟过第一次，嚟出咗世未啊？1975年嚟过，出世未啊？吓，咁唔使你举手啦吓。咁咧第3次应该嚟咗咯啩？1990年，你出咗世未啊？出咗啦，系差唔多啊。咁佢咧。影響的和吸引的人數呢，場次呢都是 很驚人的。在1975年呢，他的報道會呢入場的人次呢是有200,000，而1919年呢就更加突破到是320,000的人呢到大球場呢來到去聽神的話語，而在當中有很多人決志信耶穌。所以郭培里報道團呢或者大會呢来到香港的时候，他掀起那份的报道的热诚，不单只是报道，也是祷告，是很重要。但是无论多成功的一个的报道家，他都会有离开的一天，是不是都会有老去的一天。那我们呢 我们的人生已经去到什么年华呢？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都会老去，然后你会去哪里呢？你会见哪个呢？你说我们很执着于现在，我还未曾得到多少世上的财宝，我要再继续去为我的地上的财宝荣华富贵你去继续去奔跑，继续去赚多些，享受多些。抑或其实你知道在我们的人生的长河里面，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都会去见哪个呢？会见我们的主。如果人生里面是没有见主一面，我们只是能够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完咗之后就完咗噶啦，一乜都冇嘅时候咧，其实咧呢个世界会更好啊，定会更坏咧？唔会更好噶，唔会因为人嘅拼搏咧而变得好，又或因为人嘅自私而变得更坏。虽然人好努力咁去拼搏，但系因为佢唔需要后果，佢唔知道会有见主嘅一面，上帝系会有赏赐，亦都会有惩罚嘅时候咧，人咧系唔会变得更加好，更加。知道自己要为什么要负责，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为什么要活，所以很重要。标杆的人生，标杆的人生，我们一起读出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至十六节，预备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要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标杆人生，其实很简单。我们的大纲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同埋标杆在望，就分别喺十二节、十三节同埋十四同埋十六节。过去嘅一年啦，2019年啦，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充满住考验嘅一年，特别系下半年发生嘅事件，都会令到咧我哋觉得啊，点解我哋嘅社会会变得咁混乱呢？不单止在政治、民生、经济上呢，我们都是受到考验，更加在信仰上都受到考验。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呢，教会是怎样去看这件事，或者教会站在哪一边。但我想告诉信徒听，教会不需要站在什么的颜色上边，而是只需要站在真理那一边就已经足够了。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宣告耶稣基督他来的释放罪人的这份福音，带给人能够可以是出黑暗入光明那份那种的福气。站在时代的里面，这个破口，我们究竟有没有好好地去坚守这份信仰呢？是不是不讲颜色不讲政治就是一个离地的信仰呢？绝对不是。教会真正的政务，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要进入社区，进入人的心灵，去辅助孤寡，并且要去胸怀普世地去实践上帝的救赎的工程。所以我们要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人呢越年纪越大呢，其实呢要话俾自己听，或者话俾人听，佢自己有咩唔完全呢，系好难嘅。因为咧，你只会想自己越嚟越好，或者有好多人咧会对你讲好多好听嘅说话，觉得你有几好有几好。但系喺十二节里面咧，保罗一开宗明义就话俾大家听，佢唔系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啦，我已经咧唔系话自己咧已经得着啦，呢个咧系 一个好谦卑嘅一个态度。喺十二节嘅上半节，佢话：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喺十三节亦都再一次讲：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而喺十二节里面咧，佢又话咧：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所以咧，你会睇到保罗咧，佢用两次咧，我唔系话我已经搞掂晒，我已经完成晒，我已经掂晒，即系话佢仲要咩啊？有进步嘅空间，佢仍然要努力。这个咧系一个好谦卑嘅态度，而系一个咧。年纪越大的人呢，如果是一个谦卑和熟龄的人呢，他越觉得自己是有不足的。相反呢，一个呢初信主信到一段时间，他觉得咦，其实我又我做人都做得不错，而加上呢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也都连大话都戒埋了，有很多呢好像以前觉得自己不在乎的东西，现在呢都执返正了，然后呢就觉得自己都是一个不错的好人，甚至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其实这样的心态呢，短短呢不是呢上帝要我们呢是这样去自满自足，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几好的基督徒，然后还要去看看咦，那些基督徒说回了教会多久，信了多久，为什么这样的都做不到我做到的事情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做基督徒呢做到一段时间相当时间呢，我们会有一种自义感，有一种飘飘然，加上我们又侍奉在身，又多了一些圣经知识的时候呢，可能呢会停了在这些，进入了一个批判的一个的年代，或者批判的一个态度。这个呢是要相当小心。保罗他知道自己不是完全的，他已经不是他不是完全得着，他用要很努力地样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另外一种的基督徒呢，就是他会面对着社会身边的人，他就会被人扣帽子，他说咦，你是基督徒来的，什么你基督徒不是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于是他就没声出了。基督徒，你看基督徒啊，最近就最喜欢有人说，哎，你看基督徒啊，为什么要这样的，做这样的事的，这样。或者在你工作间里面就说，基督徒不是应该要蚀底的吗？好像仿佛基督徒就应该是被人虾的。咁有另外一些基督徒就说，我是基督徒，但我不等于被人虾。咁于是呢，他就觉得在工作间里面，即是在工作的场所里面，最好就不要告诉人自己是基督徒了。无论是哪一种，其实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是什么，不是圣人。基督徒不等于头顶就有光环，信主越来光圈就越大，不是。基督徒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罪人呢未死透的时候呢，他的罪都会发动发作。而我们这班在教会里面的蒙恩罪人呢，只是那个级数有几高而已。咁有时呢，我们如果都不体会到呢，原来是大家都是罪人呢，都有罪性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批评。我们需要呢在品格上呢，知识上呢，不断的锻炼呢，被上帝去磨练，同埋要去向主嚟到死，死去我哋老我嘅生命，我哋先至可以活出基督，披戴基督，让人喺我哋生命里面见到耶稣，唔系见到自己有几威水，我有几有学识，我有几有学问，或者我有几有才华，唔系要人见到我哋身上有几多嘅光芒，而是要见到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向主交账，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奔跑的一个的标杆和目标。求圣灵去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看到自己这一刻的光景是怎样。忘记背后呢，是保罗呢，他信了主之后呢，他一个的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提醒住自己嘅。点解啊？因为咧喺佢信主之前嘅佢，喺世人里面觉得好好嘅嘢，或者佢一直引以自豪、好骄傲自义嘅嘢，当佢信咗耶稣之后咧，喺圣灵嘅光照底下，原来佢发觉自己系一文不值嘅。佢话咧，而家咧佢看万事如粪土，唔系因为佢觉得，哎嗰啲嘢。即信了主之后呢，咦，明明啲好好嘅嘢点解会觉得係粪土呢？就係因为佢以前觉得自己，我係呢希伯来人嘅希伯来人，我又受第八天就受割礼，我喺以色列人当中我嘅宗族呢係便雅悯嘅宗族，係代表住乜嘢？佢依照律例咁样行第八天嘅割礼呢，即係割礼係代表分别为圣啊，是上帝所揀選的子民，而男丁呢才有行割禮這種的尊榮的。而以色列族裡面呢，便雅悯的支派有什麼的特別呢？就是原來出王族的，而是王族的當中的第一個皇帝，以色列的皇帝呢，掃羅王呢，也就是便雅悯支派。而保羅他信主之前他的名字叫什麼？也都是叫掃羅，是不是很自豪呢？人咧好中意用呢啲嘢咧嚟去堆砌咧，让自己觉得咧系更加与人不同啊，更加高人一等啊。希伯来人之中嘅希伯来人，即系话咩啊？正宗咯，纯正咯，正统咯。喺律法里面去睇咧，我系一个我系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咧系当时咧嘅宗教嘅领袖。当时他们很严格地去遵行摩西的律法，生活是很严谨的，而是宗教里面的一个首领的阶级，所以他很热心地去，最后就是很热心地去逼迫教会。因着他这种的性格，因着他这种的背景，他逼迫初期的教会，就是这一班的信徒、门徒、耶稣的门徒，在耶稣死了之后不断地去传扬耶稣。而法利赛人就觉得耶稣就是一个僭越神的位置，所以要钉他上十字架的。法利赛人不觉得自己做错事的，而耶稣都死了，而他那班的门徒还在传着，不是福音，是祸音，所以他们要铲除他们。所以在他这种的背景底下，他这样去做，为他们的宗教大发热心，他是觉得理所当然。他在就律法所说嘅意嚟讲咧，佢系无可指责嘅。但系当佢喺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嘅时候，俾耶稣嘅光照嘅时候，佢生命咧就180度嘅转变啦。佢先发觉原来佢自己系好愚昧嘅，佢所做嘅一切，佢昔日以为好引以自豪嘅嘢，原来佢系做错晒嘅。原来佢生命方向系搞错咗嘅，佢成个嘅价值观都颠倒咗啦。在被耶稣基督的大光去光照的时候，他三日三夜是不能够看、不能够吃、不能够饮水，直至到神派阿拿尼亚在异象当中叫他，你去直街那里啦，你去那间小屋那里，你那里有个人祈祷，那个人 叫做保罗，叫扫罗。哇，阿拿尼亚真的很害怕，哇，我要去找这个人，这个人是残害基督徒的，他专门是捉那些基督徒，他坐监去交给大祭司的，我去就死定了。但是神说你只管去吧，你进去的时候你还要为他祈祷，还要为这个弟兄去祝福。保罗由那时候开始他就改名叫保罗了。在一个快镜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呢，其实就是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要写这个腓立比书，他当时的心境和他的属灵光景。他回顾他自己一生的时候，原来他做得很错。昔日以耶稣基督为敌的保罗，而今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说他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至宝了。保罗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标杆去奔跑的人生的一个的方向，他视耶稣基督为他的生命的珍宝。为什么这么宝贵啊？因为他觉得那些以前我以为很正的，原来是都是有损的。这个的改变呢是很大很大。其实社会上有很多人呢都很盲目地去追求一些错误的东西的， 价值观是扭曲的。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朋友呢，他信耶稣之前呢，他的职业呢就是一个风水师，他的名字呢就叫张伟强，姓张的哈。他浸淫在这个风水学说、堪舆术数，大大话话都超过50年，一直呢都很顺风顺水，还捞到风山水起。他在一个的上或者是一个客来找他的时候，闲闲地一单生意都是几十万。那为什么他这么顺利，一直都这么顺利，这么好生意，他会走去信耶稣的？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原来他有个孙女，有一天孙女就拉着爷爷就去到商场那里，一路这样拉着爷爷就说，我要去这里。这里是什么呢？教会。我想去这里啊，爷爷你陪我去。爷爷就觉得，蛤，我是风水师来的，我不去得这些地方的，跟我没有关系的。但是爷孙女就说，我要去，爷爷你陪我去。那你知道爷爷和孙女有一种什么很特别的情意结的嘛，几不愿意都好，都不会逆孙女的意。这个呢就是爷爷的心态。他第一次踏足教会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打开了他的心。当然他入到教会的时候呢，都用回他自己的老我本行的能力，就去帮所有的会众就看一个全相了。你望下这个人，哇，在他的相貌啊，或者他的命格啊，个样都是啲贪心嘅，这个反骨嘅，这个咧忤逆嘅，这个哇个个都是啲唔系好人嚟嘅，坐晒喺度嗰啲都是好差嗰啲人先要翻教会嘅，啱啦。但是他就觉得好奇怪啦，这个明明是好忤逆嘅人，点解会推住个轮椅啊，照顾佢个亲人咁孝顺嘅？因为他的生命会改变的，他开始觉得，咦，耶稣好像有些了道。还有就是当他呢踏足了教会之后呢，他就发觉圣经的真理呢跟他一路以来所信的或者追求的风水命理呢，除了令到他有发财之外，其实他相信自己做这些事是帮人的嘛，并且是帮自己的嘛。但是为什么圣经讲的那些东西跟他所修炼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呢？是这么厉害的呢？厉害过我所相信的很多很多、哦。因为信风水啊、命理的人呢，都是呢会趋吉避凶的。并且呢都是呢倾向呢就是要靠自己去找永恒归宿的。但是他们很知道一些人的命格，他无论怎样去做好事，那个劫是这样，他都是逃不过的。而且有些命就叫做什么，叫做黑星，什么汤珠那些，就是你黑夫、黑子、总之在你身边所有的人，你的命黑的话，他都会带来给人有祸患的。所以其他人见到他就会怎样，几乎当他是发麻风这样生人勿近的，因为近亲他都会带来恶运。那这些的命运的人呢，即是宿命论，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他自己的命运的，唯有谁可以改变呢？就是耶稣。所以这位张伟强呢，他信了耶稣，后来他信了耶稣，他就明白到，哇，原来生命里面呢单单靠着耶稣呢就可以得到一个最终永恒的归宿。他决心呢就呢放低他这道揾食工具，他不再去 为人去看相了。真是匪夷所思啊，是吧？另外一个呢更加匪夷所思的呢，就是一位赵丽津姊妹。她11、12岁那么上下，妈妈就带了她去一贯道的佛坛呢就做点传，这个是她入教的仪式来的。 一贯道的师傅就告诉他，你的名册，你的名字已经写了在他们那个什么无极什么呢，就的生命册上呢就写了上去的了。于是呢他呢就安然地在那里就修行。在大学的时候呢，我又认识了一个人呢，就是个同学的哥哥，原来呢是佛在一个庙宇里面呢是做主持，即是做法师的啦。咁就同佢傾佛教佛偈啦，咁佢又覺得咦對佛教好有興趣，於是咧就同佢講：你咁有慧根，不如咧你就出家為尼啦。出家為尼有咩好處啊？就係、是、你一個人咧出家咧，就會帶挈咧你九代人都可以升天嘅喎、哦。你可以同佢修行啊，然後咧你嘅祖宗咧都可以去到極樂世界噶啦。哇！佢覺得計下條數有著數喎，我一個人辛苦啫，放低凡塵嗰啲享受，咁我有九代人可以升天啦，咁啊好啦，咁我就去做呢件事啦，咁當係報答我父母嘅養育之恩啦。於是佢潛心修行，一路參禪，一路去鑽研咧，佢咧嘅級數就越嚟越高啦。後來咧就做到咧要去美國咧開佛學院做副院長啦。他的人生呢是去到这里，他没有想过他要回转头的。直至到去到美国的时候呢，他遇到一个他的同学，就跟他说，我邀请你来教会聚会啊，这样。他觉得咦，教会，因为可能去到美国啦，那样样都很新鲜嘛，是不是？那去教会又没去过，那又何妨呢，那就去一去啦，都是应酬啫。就不知不去犹自可，一去呢他听到圣经，听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他真的豁然开朗，好像突然间叮一声醒了。耶稣基督和圣经的真理实在太吸引了，在他所研究的经书里面所讲的任何的道理都给不到他答案，唯有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他参禅一路的修行，他的道行越高的时候，他发觉原来佛教是有极限的。那极限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越修呢，即越修炼，他越觉得自己不足够，他只是一个凡人。还有呢，所有呢供养他的，即是佛家里面那些佛教的主持呢，不用做事的嘛，吃他吃他住，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有人供养他。供养他那些人呢就是给少少钱，然后呢是靠着那些法师帮他修行，然后去带挈他们呢去升天的、哦。那他真的一个人孭晒这么多人条命呢去帮他们修行又升天嘛。就先讲到说九族都要升天。那他一个人怎么可以帮人练到这么多去升天呢？好像是呃紧人，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没有把握可以升天，我又怎么带挈他们又升到天呢？那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觉得呢这个包袱很沉重，就很矛盾。加上呢就是呢越修炼呢他就觉得越隔绝了，因为呢他不可以呢去跟其他人呢有保持往来，他要更加专心去修炼修炼修炼，那种的隔绝感和孤单感呢是越来越强烈的。并且他真的感受到呢他没有办法凭他自己一己之力呢可以还得晒所有的业障，这个就是他很真实的一种的矛盾。并且呢他说呢即使其实是假的，他说呢他在还有呢在佛门里面讲过一句说话，跟着佛家他里面有很多经书，其中一句说话就说呢，地狱就不空，誓不成佛。即意思是什么呢？地狱呢是很多的，很多人的，即里面有很多，即不会空的，是满满的地狱里面的那些冤魂。但是呢没人可以成到佛。咁即係話佢咁辛苦去靠自己去修行，最後能唔能夠成佛呢？係冇把握嘅。所以其實佢覺得喺永恆個裏面呢同佢個瓜，佢咁辛苦係想去邊度呀？去永恆㗎嘛，得個永恆一個嘅福樂㗎嘛，唔想進入地獄㗎嘛，但係佢係冇呢一份嘅把握。直至到佢信 回到教会，他听到原来信耶稣就是得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去到父那里。他没有说到有其他途径，只是若不藉着我，若不藉着耶稣，没有人去到父那里。所以他就觉得哇，好厉害，好犀利啊。当时呢他是49岁了，由11、12岁点传到他现在遇到耶稣的时候49岁，他立即放低他那个袈裟，立即放下他那些佛教那些衣钵，然后呢转头信耶稣。有人就问他了，哇，你这么容易就放弃的？你23年在佛学里面已经成为得道的高僧那么滞的了，你都放弃？这位赵姊妹怎么说呢？莫说是23年，就算50年，就算我现在是90岁，我都愿意放弃，没有东西可以比换取永恒更加重要。同不同意啊？大家原来你除非不知道那样东西是真，你一直是被人骗，当你知道了那样才是真的时候，你怎么都不会要样假的东西。如果你知道那张是真银子，就算那张是10元，同你拿着那张假钞是1000元，你要哪一张啊？你都是宁愿要那张10元，更何况我们的主的宝，那个的宝，那个的救恩的宝贵，那个的价值是无价。所以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当他遇到真光，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懂得去分辨了。因为他觉得这份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白白地赐给人，不是靠功德的，不是靠人的，人哪有能力去帮人，去带人去升天呢？唯有上帝的恩赐才有能力去带人升天。由那时开始，这位赵丽津姊妹，她就脱下她人生的袈裟，披戴基督，不再，她说现在不再是我，我的人生是要披戴基督。这两个的人，一个堪舆风水师，一个是一个佛教徒，一个的女法师，他们两个都是不约而同，他觉得他们的人生不是因为他过去有几咁巴闭，赚到几多钱，一个呢几咁道行高超而觉得自豪的。他都觉得，他都是问上帝，啊，为什么我几十岁之后，一位风水师他已经年过60之后才遇到耶稣，而这位女的主持法师，他已经是差不多去到50岁，他才见遇到耶稣，但他人生兜兜转转很多年，得到很多世上所谓的能力，所谓的金钱，但他都是视为什么粪土。不是，就是保罗，他觉得他自己昔日是这么愚昧，当一个人他生命真的遇见主的时候，他都会觉得以前他所花很多的时间心机去搞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草木和芥。今天你呢？你的标杆是什么？是不是仍然觉得，啊，信耶稣挺好啊，在我生命里面加上信耶稣就 OK 了，其他东西我继续照旧呢？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你的人生只是呢，耶稣是成为你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装饰呢，你的生命呢是未脱胎换骨的。耶稣绝对不是你生命里面的一个的花瓶那么简单，耶稣是你生命里面一个最宝贵的一个位置，是你生命的至宝，是你要奔跑的方向。曾经有一个节目呢是很受很多的观众欢迎的，在韩国呢掀起热潮，它叫 Running Man， 在中国呢都有一个A4 的节目，就叫做极速前进，是一个真人 show， 有10对的队伍，有一些参赛者，他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目标，要这个选手就是去极速或者最快地 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完成他们的任务，然后一系列的任务完成，就最终的得胜者他们可以获得一个很丰厚的奖金。 就係100萬嘅美金嘅獎金喎，哇！嗰啲參賽健兒咧就個個咧係好努力咁樣嚟到係去完成佢哋嘅目標啦。咁佢哋係會用唔同嘅交通工具咧係去嘅喎，可能搭火車啦，可能搭公車啦，可能會揸車啦。啊，有啲係成日要用自己嘅腳去跑啦，即係要去做呢啲事情啦。喺世上咧都有一啲咁仿效住咧有目標方向嘅一啲嘅賽事咧，就係叫人完成啊，馬拉松啊都係一樣。我哋的人生都是好像一场的赛事一样，我们不是要跟其他人比，而是要完成我们自己的赛事。我们将来要去到完成这个跑完这个人生的路途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呢？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耶稣，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上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就是我们的奔跑的方向了。我们要得哪个的奖赏啊？不是老细的奖赏，不是年尾的花红那么简单。你说哎呀，老细的花红又要啊，耶稣基督的奖赏我都要啊。这个是一个你，如果你是你的工作是要你养妻活儿的一份的工作，然后呢你是完成这些工作而是去表达你和上帝的关系，并且在你的职场上面呢你是要去关心人，去拯救灵魂。其实关心人看到灵魂的需要呢，不单单是一个传道人呢要去看到的事情。我都很盼望我们身边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看到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属灵的视野，你会只会见到他一个人，还是一个黑人憎的人，所以我不想跟他聊天，我不想理他，见少一点就烦少一点。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他是一个人，并且他是一个更加需要福音的人，他需要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怎样临到你人生，令到你生命改变，令到你脱胎换骨。但你说、哎、我未脱胎换骨了，那要怎样？要将你的价值观先去更新改变，你才能够脱胎换骨。当你改变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其他人都需要改变，你都去乐意去帮助他，都去遇见耶稣，让他的生命都被主去更新。这个就很重要。努力面前呢，不是呢只是呢好像现在这个世代这样这么扭曲呢，不断地努力拿90分都不够，然后要拿够100分。有很多的父母呢就是这样去用目标，用成就来去堆砌我们的孩子的成长，令到我们的孩子只是在一个拿到掌声，只是一个我们的孩子只是拿到一些的奖项和做好事情这样去堆砌，还要是被父母鞭策这样来到 去成长。不是这一种，而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努力是对住耶稣基督。而在过程里面，我们不会忽略跟上帝和跟人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是首要过奖项，首要过一些的成就，首要过一些的分数。追求那个得着那个目标清晰是很重要，不要被这个世上很多的错谬。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人都懂得用圣经某一些的字眼来到成为他们的标语的，我们不要用了一些扭曲的价值观成为我们错误奔跑的一个的轨道。如果我们拿不到最好的成绩，不需要觉得有内疚，相反我们只需要想想我们怎样去为主过生活。如果我们不是似耶稣基督，我们就要去努力 去变成一个学习效法耶稣基督这个的方向和标杆。那你说什么是一个标杆的指标呢？那就是很简单，就是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和效法耶稣。那怎么听从啊？耶稣吩咐了我们什么？在大使命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就说呢，所以你要去使万民作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你就说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啊？那耶稣就这样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跟耶稣去求，要跟耶稣同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了。那耶稣所做的事，而且耶稣说，不单止你做我做的事，而且你所做的是比我做得更大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们的人也都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成就。一起重复讲两次，耶稣说，我要做的事你们都要做，而且比我做更大的。更大什么？更大的范围。耶稣基督的年代就用脚行路，我们现在怎么样？很多人都坐飞机，有没有人没坐过飞机？好少啊，冇啊，冇人舉手添。啲人而家現代人咧搭飛機同搭巴士差唔多。有一個信徒咧喺我哋嘅 EBS 咧，佢每一個 EBS 咧都會出現，但係佢其實唔係住香港啊，佢住澳洲。咁咧你嘔曬嘴啊！佢咧逢到咧都必早啊，唔會遲到。當然佢唔係個個禮拜都搭飛機翻嚟 EBS 啦。但是他有两个家，一个家就是香港，一个家就是澳洲。在全年的 EBS 里面，他未缺席过一次。所以其实呢，你会发觉现代人呢，他们的生活的圈子范围是很大。比耶稣的年代，他就在加利利咁样，由大山地啊咁样去喺嗰一带咧，咁样嚟巴勒斯坦嘅地，佢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就系咁多咯。佢都冇离开过以色列噶，佢冇去过中国噶，佢冇去过非洲噶，系咪？我哋要做嘅事比耶稣基督更大，系因为当时嘅门徒只系十二个。现在教会的信徒有多少？是超过十二个，多少倍啊？我们可以做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说， 你奉我的命去求，我就会听，你就会得着。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效法耶稣基督不是要我们效法他去钉十字架，而是将我们生命里面那种的老我去钉十字架，即是钉死个老我，不是叫我们自己现在钉自己上十字架，不是用这种的字面的解释，但是我们老我就必须要钉死了。耶稣基督取了一个谦卑顺服的形象，保罗咁讲：你们当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他本有神嘅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咗奴仆嘅形象，成为咗人嘅样式。既有人嘅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唔系耶稣基督，佢甘心情愿去变成人嘅样式，然之后佢取咗一个奴仆的形象，他要去完成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使命，这个救赎的使命，有哪个可以将他钉上去呢？因为如果他的罪，与他的血不流出，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这个救赎工程也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代替人去赎罪， 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如果我们努力这样去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的里面呢，去交给主，要向着这个标杆去奔跑的时候，我们能够所成就的属灵的工程，或者我们所见到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同在是有多大，有多深，有多广，我们知不知道？是不可估计。我再讲一个的例子，就是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小信的人。昔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家很穷。我爸爸妈妈受过一些政治的迫害，所以他们说的那些道理我听不明白，因为他是受过土改运动的摧残。所以土改运动就是你明明是有钱的，你是 财主地主，所有这些地主就会怎样，要被人拉出来批斗的、哦、你捱得住呢就还好，捱不住呢就很多人就自杀死了。而这土地呢就充公变成国家的土地。在土改运动的过程里面呢，有很多人呢是也都爸爸妈妈都要被仔女去批斗，将人伦呢都是反转过来，是一个好好令到人咧好沮丧，同埋咧好令到人咧与人之间咧嗰种信任咧彻底破坏咗。咁爸爸妈妈咧就受过呢啲嘅政治嘅迫害，所以咧佢由细到大咁同我讲，人系唔可信嘅。嗰阵时我仲好细个，你唔好有朋友喎，朋友咧系会出卖你嘅。呢个系我自细。父母对我的教导的叮咛，我可不可以接受到他们那种的这样的教导呢？很难很难明白啊！人不是要在学校里面所听到的教导跟我爸爸妈妈所教的是不一样，在教会所教的东西，我所听的真理跟我爸爸妈妈所教我的东西也都是不一样。所以我很难去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去想，这样的想法，这样去思想呢？当我长大了之后，我当然现在才会明白，就是当时他们受了很深很深的精神上的一些折磨，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的想法，有这种扭曲的思想。所以要建立一种信心向上，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相当之重要。当我现在活了几十年的时候，我发觉原来上帝的恩典是多而又多。由那时年少的我，孩童的我，我能不能够有这种穿透力去看到今天的我呢？我没办法去想象今天的社会原来是可以哇这么美好的，或者我的人生里面有这么多这么丰盛的恩典的。我的婚姻，上帝为我预备的配偶，我的侍奉，我的工作，我的弟兄姊妹，我没办法可以想象的，唯有努力地去奔跑向前。有一位的牧者，除了苏永志牧师之外，我还有一位姓苏的牧师，是成为我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导师。他叫苏助阳牧师。这位牧师可能不是很多人认识他，但是呢在我年代的人都会认识他，因为回主日学都会唱他的歌，差不多首首都是他所创作的诗歌。他总共创作了900首歌，都是儿童的歌仔，其中一首《大山可以挪开》，我听过，是他所作的，圣经目录歌都是他作的。主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这样。咁呢、這個佢所創作嘅詩歌咧，係一路咧都係伴隨住好多弟兄姊妹嘅成長，並且咧佢係一位好愛主、好奮勇咁去報道嘅一位嘅牧者。佢創立咗環球報道會、天人社嘅創辦人。另外咧就係呢度嘅資料不全啊，你問下睇下呢度先。 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自小就很聪明，他是所有乐器都是自学的，他学了很多样乐器，他很小时候14岁开始创作诗歌，很多的才华，而且很有语言的恩赐，他其中有8年他就去东南亚的地方就去报道，他所到之处每一场报道会都会自己创作诗歌，这些歌就是这样去即是灵感如泉涌这样去创作，都是为了主的缘故，而他去所足迹所到的地方都是有不同语言，而这位的牧者上帝就给他有不同的语言的恩赐，他是香港人来的，他是香港出世的，他懂说潮州话，他懂说闽南话，他懂说广东话，他懂说客家话，他也都去到泰国的时候他又会懂到用泰国话，好像呢语言对他来说是无障碍的。为什么可以一个人可以懂这么多国的语言呢？咁呢啲系咪叫方言呢？好多时候我哋话啊，即系圣灵感动人就会识得讲方言啊。喺呢个牧者身上咧，你就会见到佢有方言嘅恩赐，因为佢足迹所到嘅地方都系有唔同国家嘅语言，而佢又识讲又识听嘅能力喺边度嚟咧？就为咗传扬基督嘅救恩。这位牧者享年91岁咁就安息主怀，在他的一生里面都是奋勇地去写作，奋勇地去报道，奋勇地去牧养生命，转化生命。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他，不紧要，但是他一生的果效都是随住他，而他所作工的果效和他所奋勇所做的一切他已经完成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下一张，不是上面是了，我们一起读吧。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他吃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你呢？你为主作了什么工呢？你的作工果效怎样去随住你呢？好，我们一天都要见主面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神面前有一分钟的默想的时间，在默想的时候我想大家去想想，在过去有什么事和价值观你是一直未能够放手的呢？究竟神要你放低啲乜嘢呢？在这一刻我想 和在座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在神面前来到去立志，无论2019年有多么混乱，社会有多么撕裂，就让我们一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个标杆一直的奔跑。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手。在2020年，你怎样去好好地运用神给你各样的恩赐呢？不管你知道的或者是不知道的，还有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潜能还未发挥出来的，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地来到向着标杆，好回应上帝给你从上而来的呼召。有没有人愿意这样去回应神呢？如果愿意的，你请举手，我要为你们祈祷。 我们一起请刚才有举手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或者你家你都是愿意这样去为主而活的，我们一起起立。教会的主，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我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份无条件的救恩。在这个时代里面，求你帮助我们，圣灵你来到去感动我们，赐给我们能力，为你去走出去，为你进入这个社区，为你去进入人群，为你来到去宣扬救恩，抢救灵魂。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